我读书，我受益，我推荐。在电视上读书，在栏目中交流，思务书简影响我的一篇文章，期待您的参与。详情请登录央视国际网站。
观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为您选取了作家贾平凹的作品《贾平凹眼中的三毛》，文章选自《贾平凹散文》。贾平凹的散文多数是朴实无华的篇章，率真自然，情感充沛，却又令人回味不已。他的散文笔调是轻松的，同时里面也藏着作者的真心。难怪三毛看了贾平凹的散文之后，给贾平凹写信说，看到您的散文，一时里有些惊吓。原先看您的小说，作者是躲在幕后的，散文是生活的部分，作者没有窗帘可挡。我轻轻地翻了数页，合上了书，有些想退的感觉。散文是那么直接，更明显，更真诚，令人不舍一下子进入作者的家园。1991年，三毛去世后，他的朋友陈先生路过西安，一定要见到贾平凹。他对贾平凹说，三毛死后，他的母亲在医院整理遗物，发现病床枕头边还放着您的一本书。贾平凹感动得眼圈红了。陈先生把三毛最后赠给他的一本书《红尘滚滚》转赠给贾平凹。为此，贾平凹写了《佛事》一文，作为永久的纪念。这十足是一段惺惺相惜的文坛佳话。
我怎么也没想到，1990年12月15日，我从乡下返回西安的当天，蓦然发现了陕西日报上署名孙聪先生的一篇三毛谈陕西的文章。三毛竟然来过陕西，我却一点不知道。将那文章读下去，文章的后半部分几乎全写到了我。三毛说，我特别喜欢读陕西作家贾平凹的书。他还专门告诉我，普通话念蛙为凹，但我听北方人都念蛙，这样亲切，所以我一直也念蛙。他告诉我，在台湾只看到了平凹的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天狗》，一本是《福藏》。我看第一篇时就非常喜欢，连看了三篇，每个标点我都研究，太有意思了。他用词很怪，可很有味儿。每次看完，我都要流泪，眼睛都要看瞎了。读罢这篇文章，我并不敢以三毛的评价而洋洋自得，但对于他一个台湾人，对于他一个声名远震的作家，我感动着他的真诚、直率和坦荡，为能得到他的理解而高兴。后来孙聪先生详细的给我说了三毛让他带给我的话，说三毛到西安时很想找我，但又没有找，认为从他的作品来看他很有意思，隔着山去看他更有神秘感，如果见了面就没意思了，但我一定要拜访他。说是明年或者后年，他要以私人的名义来西安，问我愿不愿给他借一辆旧自行车，陪他到商州走动。又说， 他在大陆几个城市寻我的别的作品，但没寻到，希望我寄他几本，他一定将书钱邮来。于是我便包扎了四本书去邮局，且附了信，说盼望他明年来西安，只要他肯冒险，不怕苦，不怕狼，能吃下粗饭，敢不卫生，我们就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，吃地方小吃，看地方戏曲，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，了解社会最基层的人士。这书和信是12月16日寄走的，我等待着三毛的回音。等了20天，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，三毛在2天前自杀身亡了，三毛死了。消息见报的当天下午，我收到了许多人给我的电话，第一句话都是，你知道吗？三毛死了。接着就沉默不语。以后的这些天，但凡见到熟人，都这么给我说三毛，似乎三毛真是我的什么亲戚关系，而来安慰我。我真诚地感谢着这些热爱三毛的读者，我为他们来向我表达对三毛死的痛惜感到荣幸。但我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的时候就发呆，内心一片悲哀。我并没有见过三毛，几个晚上都似乎梦见了一个高高的披着长发的女人，醒来思忆着梦的境界，不禁就想到了那一幅洛神赋古画，但有时硬是不相信三毛会死。可是所有的报纸广播都在报道三毛死了，在街上走随时可听见有人在议论三毛的死。是的，他是真的死了。我只好对着报纸上的消息思念这位天才的作家，默默地祝愿他的灵魂上天列入仙班。三毛是死的，不死的是他的书，是他的魅力。他以他的作品和他的人生创造着一个强刺激的三毛，强刺激的三毛的自杀更丰富着一个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作家。
我读书，我受益，我推荐。在电视上读书，在栏目中交流，思物书简影响我的一篇文章，期待您的参与。详情请登录央视国际网站。
2006年5月15日到21日，我们为您安排了百家读趣系列。我们选取了萧红眼中的鲁迅，林徽因眼中的徐志摩，柯林眼中的张爱玲，张曼玲眼中的韦君仪，贾平凹眼中的三毛，李银河眼中的王小波，陈凯歌眼中的张艺谋。我们期待您的收看。